邓师兄啊，我们是不是直接开始啊？
开始吧。你知道那个就是上次刘旭峰师兄讲到那个形因虚妄了吧？那个他都告诉你具体的地方了是吧？那就开始吧。
好的，
收
收到
到了，
了。
好。
蔡师兄告诉我了一个地方啊，告诉我了一个地方，我没有上来听，所以说不知道情况，我就按照我的那种的方式吧，按照我的方式来吧。反正这一块都是有老人的录音的，具体的有什么，大家可以详细的再听老人的录音。我想还是先把经文过一遍，如果大家在这个讲解的过程中有修行问题，也欢迎随时插入。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这一块再过一遍。这个说到的是形因虚妄这一块的经文了吗？不是，我们把这个经文贴上来。稍等啊，我再分分段，方便大家理解啊。我不知道前面怎么讲的，我还是按照我的习惯来吧。它这个四颗虚妄这儿啊，四颗虚妄这儿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格式是相类似的。你把前面的读通透了，后面的呢就差不了多少。它这个格式里面我看了一下，在我们这一个讲解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色因虚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音虚妄、六入虚妄什么前面的之前的有一个总的，那个总的那个也很重要。我们先说形因虚妄，再说实因虚妄，然后再看一下总的这个。总的那一个就是总的标题下面又分了几个，把这个经文过一遍，然后我们再学习老人的开始。稍等一下啊，我拉人。形因虚妄，譬阿难，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形因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亦非水性。非离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住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轮逆。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因，则此瀑流性因非水，有所有相，今因现在。若即水性，好的，我看刚才的没拉。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因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形因虚妄被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好的，那就麻烦你了。今天是蔡师兄，他说他咳嗽啊，他说他咳嗽，让我临时代替。反正我没有看其他的经解，昨天知道了以后，今天又突然有点有事儿，下午又来了一些师兄，一直到晚上才走，所以说。看起来的话，我就看一下经文和老人的，其他的就不能够再引用其他的一些像长水啊，还有这个紫玄的呀，紫玄的他们的都没有再引用了，还有憨山的呀都没有再引用了。我们就是按照我的思路来，我觉得就是把这个经文过一遍，大家知道这个经文，然后呢再看看对于经文的解释的扼要之处，老人是怎么解释的，还有老人发挥的地方有没有值得我们修行上得以借鉴的。就是我们一个是把经文通一遍，还有经文的细微的发挥之地，看看老人是怎么发挥的。第三个就是说，老人在讲解这个经文上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直接上的，就是契入到这个心性上有最直接的帮助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学习。就是我希望能够有这方面的作用。然后我们先来看啊，形因虚妄这一块呢。最关键呢，它是有四句话啊，这四句话就是说可以分成四段。形因虚妄的这个，就是举了一个瀑流这个做例子。瀑流的这个事儿呢，他说了四点，他说了四点，说了四个不，这四个不就是各有这个论据来证明这四个不，因为这四个不，所以得出了形因虚妄非因缘性非自然性。这四个不是啥呢？第一，不因空生；第二，不因水有。第三也非水性，第四个非离空水。这四点呢，如果是再说的话，就是说的，如果是不因空生，不因水有，就是跟空和水，就是这两个，如果是都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就是跟空，如果是从空生，或者是从空而生，或者是从水而生，那就是它是有因而生的呀，这就是因缘性了。这就是因缘性了，所以说它不从空生，也不从水生。另外一个呢，它还有一个呢，它不从水生的话，这个是它不从水生，而且它也不完全就是代表着水，也就是它跟水呢，你不能划等号，你不能把它跟水划等号。瀑流跟空肯定不能划等号，但是瀑流跟水也不能划等号，也就是呢，不因水有和亦非水性这两个还是说的是不因水生。 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总结成是什么呢？不因空生，不因水生，但是呢它也没有离开空水。如果它离开空水，它单独存在的一个瀑流，那么就是什么呀？就是自然性。自然性就是它没有任何的因，不假任何的外因，它直接的生出来，这一种的特性就叫做自然性。那么它这个瀑流如果是不假空也不假有的话，那么它就是自然性。现在就驳斥它这个非因缘性非自然性是从哪驳斥啊？它不因空生，不因水生，它就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确定的因而生，但是呢它也离不开水和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因缘非自然的。但是驳斥的时候呢，它一共分了这详细的四点，就是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也非水性，非离空水，就把这个通过这四点然后把它驳斥开，最后总结到这儿了。我们现在再把经文再顺一遍啊，倒点水。阿难，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行音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也非水性，也非离空水。它这里呢，咱们先不要看行音和什么实音，咱不看这些，咱就说瀑流，咱啥也不说，最后咱再来解释瀑流和实音的关系啊。现在先说瀑流这回事儿，这个瀑流这个事儿，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呀？它的流动啊，所以说它的特点就是流，所以说叫流性。阿难，如是流性，就是这个意思。瀑流就是水啊，就是在流，水是在流，是怎么样啊？就是后浪推着前浪，然后往前推着，后浪推成了前浪，这个后浪又成了前浪，然后又有后浪来推着前浪。这个地方啊，就是前前后后，前前后后的是一定有一个前，有一个后，然后有了这个后，后又变成了前，再往后的呢又来推着这个变成了后的一个前，就这样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就叫做瀑流，它的特点呢就是一浪接一浪，然后后浪呢推着前浪，然后呢这个一直是后浪推着前浪，然后把前浪推走了之后，后浪又变成了前浪，又有一个后面的后浪来推着这个已经变成了前浪的后浪，就是这样的话，它是一直是按照这个次第，然后按照这个次第一浪推一浪，一浪推一浪，这就叫做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就是瀑流的特点，就是它的特点就是相续，然后它的前后之间的关系呢是不逾越的，就是一个是相续，一个是不逾越，知道吧？相续不逾越，也就是相续的它表现出来的外在的特点就是不逾越，不逾越而继续，这样就是相续的特点。相续的特点就是不逾越而且继续，而且就是连续的不逾越不跳跃，这就叫做相续。那么这个特点，这个行音当知也复如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行音也是这样的。然后后面我们再看，我们把这个瀑流的这一块都说完，我们再说行音的问题啊。然后阿难说了，就是佛就告诉了，是阿难，就是这个瀑流它的最大的特点不是流吗？不是这个流动吗？那么瀑流的这个流动性，它不是因为空而生的，它也不是因为水而有的，它也并不能完全的等同于水，它也不能够离开空离开水。这是这一段话，这一段话有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大家有修行有这个楞严经的问题就可以提，咱们是就是说是平等交流啊，平等交流。你说怪话什么的，你要说到我实在受不了再说，你要是没有的话，你要是实在我受不了，我会踢你。一般情况下你不要有顾虑，关于楞严经啊，我们各种有各种的角度去看它理解它都可以的，大家多说说，这样的话可以集合大家的思想来，大家一块来就着楞严来聊一聊。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看下一个。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住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具受轮逆。这句话能听懂不？这句话没有问题吧？如果这个瀑流是因为空而生的，那么我们这个虚空这么广大的住十方无尽的虚空，那全是水了，完了我们就被淹死了。其实我们被淹死啊，桌子椅子电脑书等等的这些，哎呀，杯子啊茶杯啊等等等等的，全都淹没在水中了嘛。如果是因为空而生出来的话的，那么这些空中这些无尽的虚空应该能够有无尽的流啊， 因为虚空是无尽的呀，虚空这么广大，如果是从虚空而生的话，那么虚空这么广大，应该有无数的流，这个世界早都被淹完了。这是这个，所以说它不是从空生的，因为虚空太广大了，如果是从虚空生的，这个世界早都充满了水了。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的是什么呀？是虚空而不是水，对不对？早都充满了这种流动的水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不是充满了水，也不是充满了流动的水。所以说从空生这个地方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充满了流动的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么是不是从水生的呢？从水生这里又分了两点，是从水而生，还是它就是跟水是一样的东西？如果是它从水而生的啊，我们先读一遍啊。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则此瀑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即澄清时，应非水体。这个地方这个标点符号这里我再加一下吧。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啊，好的好的呵呵，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先喝点水。大家看这个啊，就是说的是，我现在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咱们先不看若即水性，咱们先看前面的这个，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第五句，前面这五句有所有相，今应现在，我们就看这个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这是啥意思呢？这个地方说的是，如果是从水而生出来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你注意看啊，这有一个逻辑，从水生出来的东西跟水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假如说它从水而生出来，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就是一个豆子的种子，你把它种下去，它会生成一个豆子。那么豆子的种子跟豆子它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关系。如果它从水生出来的话，那么就是从水之外别有一个体，这才叫生出来呀，对不对呀？这一点明白没有？如果是从水而生出来的话，因为水而有的话，就是从水这儿生出来的另外一个东西，从水这儿生出来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水之外别有一个体，对不对呀？就像是我们说的这个兔子生出来了一个大兔子生出来了一个小兔子，那这个小兔子得离开了这个大兔子，你才能够说这是一个小兔子啊，所以它得离开了水别有一个体，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咱们这句话的意思了。如果是这个瀑流是从水而有的话的，那么这个瀑流应该跟水啊它不完全一样，有所有相，今应现，它应该有什么呀？有一个应该有的一个不是水的相，这就叫做有所有相，它应该有它所具有的一个单独的一个相，然后现在就应该现出来。它这个楞严啊，它就翻译的吧，它特别的一定要四个字四个字的。稍等啊，我把这个地方给它加点词儿，然后让大家方便大家读啊。应现，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应有所有别于水的相，应该有一个别有于水的相，然后现在应该现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稍等啊，这就是这一段，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应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现在这个能读懂不能读懂不能？如果它是因为水而有的嘛，它就应该是就像是大兔子生出来的一个小兔子，小兔子就离开了这个大兔子，它别有一个小兔子的样，它应该你一看，哦，这是两个兔子，对不对？所以说它因为，如果是它因为水有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还要现，都读懂了吧？ 读懂了，所以说呢，它要是因为这个水而有的话呢，那么这个瀑流呢，它就应该跟水啊是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性啊也是指的特性，它不是指的自性啊，就是指的是特性，就是它的这个特性应该是什么呀？它的特性也应该是别有一个东西啊，别有一个东西，应该再有一个它所具有的独特的跟水不同的相啊，然后现在应该在我们应该现出来在我们眼前呢，应该现出来给大家看嘛，对不对？它要是从水而生的话，那么应该是别。就除了水之外别有一个相，现在就现出来，但是你拿不出来呀，这个瀑流它就是水相啊，你除了一个水你拿不出来别的东西是瀑流啊，所以说什么呀，瀑流不是因水而有的，就是后面还有一个事故，瀑流不是因水而有的，这是这一个了，它不是因水而有的，那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水呢？那是后面这一句了，如果是瀑流完全等同于水的话，那么瀑流完全等同于水，那个水啊，假如说是井水，假如说是杯子里的水，就是那么一潭水，下雨的那一潭水，你看着它完全是静止的不动的，没有一丝毫风的，死水一潭的那一潭水，它还是水吗？因为这一潭的水它没有流动性啊，不因水有，对呀，所以说不因水有嘛，当然是不因水有啊，它是梁仁林呢，应该这么说，它不因水有，它不是从水而生的，不因水生，它不因水生，它是为什么说不因水有啊？如果是因为水有的话的话，它就跟空没有关系了，它除了水，它还一定要有空这样一个其他的因缘呀。不因水有就是不因水生，它不是从水生出来的，它是从水生出来的话，就是这么说，它从水生出来，它应该别有一个东西，对对对，就是不因水生，你这么想就明白了，因为现在说的是因缘性和自然性的问题，因缘性和自然性的问题就是说它这个东西是从哪生的，是从哪生出来的，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嘛？按照楞伽经来说的话，它不是有因生，它也不是无因生，所以说明什么呀？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实体，这叫所以说它是无生，楞伽经直接说它是无生，而在楞严里面就说它是虚妄的，楞伽用的是虚妄，楞严用的是虚妄，楞伽用的是无声。眼睛啊，它的这个规律啊，其实就是啥规律？你不能当成实有的，你当成实有的，它一定能够破掉你，就是这个规律，就是这个规律。你看看啊，上面说了，如果是因水而生的，这是不对的，对呀、啊。这个瀑流如果是因水生的话，瀑流静止下来应该和水不同，没有这个意思，陈仲权，我认为是没有这个意思，瀑流静止下来它还是瀑流吗？所以我认为这句话的意思，它不是说瀑流静止下来应该跟水不同，我不知道陈仲权解释的是哪一个啊，我只说我的解释啊，就是说的是不从水生，但是它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水啊？这个地方说的是它第一不从水而生，第二个它不能完全等同于水。如果是不澄清的这一句啊，澄清的这一句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就是说的是这个啊，若即水性澄清时应非水体，那你的理解是静止下来的话应该跟水不同，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瀑流性就是水性的话啊，如果瀑流性就跟水性的话，那么澄清的那个水它就不是水了，我觉得我这样理解更容易让大家理解，听明白没有？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上的这杯茶，这杯矿泉水，这杯牛奶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一杯水性水的东西，液体的这样的一种水的东西，那么水的东西就是说水的东西的特点是什么？是湿，并不是流动性，如果流动性是水的特点，那么不流动的这个东西就不应该是水啊，不流动的这个东西就叫做澄清时，就是它不动的时候，不动的时候就是澄清时候，澄清时候的这个水就不应该是水了，明白没有陈仲权？这个地方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说的是如果它从水而生的话，那么从水而生的话它就应该跟水不同，现在你找不着它跟水不同的地方，第二个它是不是完全等同于水啊？不是，因为水有两种的，一种是流，一种是不流，不仅是流的是水，而且不流的那个也是水，所以你不能把流完全等同于水，你把流完全等同于水，你就否定了水的另外一面了，所以说流它不完全，瀑流不完全等同于水，瀑流也不是因水而生的，哎呀，你再顺一顺吧，这两句算是好懂的了，这两句是挺好懂的，挺好懂的，所以呢，不从水生这个地方上啊，他用了两句，不从水生这个地方，他从了两个角度来说了，打击了，没事，你多读读，多读读亲。再说我们的思路不是这种思路，我们没有空去驳斥谁，我们光想着自己哪点不足，谁有空去驳斥谁呀、啊？度众生，先度自己吧。咱是这样的，咱没有在这个音明上啊，就是深入的去学习研究，你知道吧？ 若是水生，就不是水。嗯，这个地方上啊，我觉得你们从我这个理解的角度去看啊，我觉得是比较好理解的。就是说，他说不从水生这个地方上说了两点。第一个地方是他就是说的是他从水而生的话，这是一种；第二个说的是他跟水完全是不是等同的，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两个角度来说，说明这个瀑流跟水不完全等同，不是从水而生。这个地方就说了瀑流跟水的关系，瀑流跟水在这里就可以撇清楚这个关系，瀑流不完全等同于水，然后呢，瀑流呢也不能说瀑流从水而生，如果瀑流从水而生，它应该是就是说跟瀑流跟水以外别有一个东西，所以说就是说的，如果是从因缘性的角度来说，你不能说从因水而生出来的瀑流，或者说水跟瀑流是一个东西，这两种说法都不对。都不对，因为瀑流这个东西大家都误认为它会是水啊，对不对？大家都误认为瀑流会是水，但是大家不会认为这个瀑流会是空，对吧？所以说在因水有的地方呢，这个地方就分析了更细致了，它也不是水，它也不是因水而生，因为你们不会误会瀑流是空，瀑流跟空很典型是两个例子，很典型的是两个东西。我们再看一下啊，就是哎呀我的天哪，这个句意难顺，就是因为这个翻译他老人家他那个他要给他弄成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的，就是这个，所以就难懂。你把这四个字一句的多加几个字就好懂了，就好懂了，就是那个性因非水这个地方嘛。我们再把这两个顺一下啊，若因空生，这个若字儿我们有打上去啊，若因空生，如果因为空生，若因空生则住十方无尽虚空，尽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轮逆，若因水有，则此瀑流性因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此瀑流即水性，则澄清时，则水澄清时应非水体。稍等，我再打啊。瀑布，水流由空、形、水合合而成，不从任何一个单独生，都非其体。在这一块说的不是说空、形、水合合而成，应该是空和水，有水有空，所以说水会流动，它有这样一层前尾，有空就够了。空和水之间，这有空和水之间，它就有空余了，所以它就会流动啊，所以它就会流动。啊，假如说全体是水，它也不会流动。如果就装满了水的一个杯子，它咋会流动呢？它不会流动，它既有水，它还有空间的距离。这个空间的距离是指的是高低的这个空间的距离，它就会流动。实际上它有这个不是高低，它就是前后际的这个有空间的距离，它也会流动，你知道吧？只要有空和水这两个它就行了，你不要加一个形，形是它的特点，形是它反映出来的外在的相的特点叫形。因空生则虚空成无尽流，这是啥逻辑？ David 的张是谁啊？张松伟啊，这逻辑就是这逻辑，你爱听不听，爱信不信，不信拉倒，你就过了千座的，你在这弄，这没啥逻辑不逻辑的。从空中而生，这么多的空应该有多少水啊？全都应该是水，你爱信不信，不信拉倒。天哪，他不是说的光有空不行，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不是从空生，也不是从水生。张松伟同志啊，他说的是不是从空而生出来的，不是从水而生出来的。如果是从空而生出来的，那么整个的这么多虚空，那得有多少水啊？我们早都被淹死了呀。不是因为空而生，也不是因为水而生，知道吧？光有阴不行啊，哎呦我的天哪。光有阴不行啊。张松伟是啥意思啊？邓凯杰，你看呢，张松伟以前是啥表现呢？邓凯杰，你张松伟你熟悉不熟悉？
这是张松伟吗？我不知道这他的名字怎么会变成这个名了呢。他
张微臣。
不知道啊，实名啊。
肯定是他俩，就他俩，张微臣，不是这个伟，也不是这个陈，是维护的维，陈继陈。 流性嘛，它的流性就是它的行啊，就是行啊，就是它一直在行啊，有因有缘才生啊。哎呀，这是张微尘吧，这是张微尘，有因有缘才生。有因有缘才生，不对不对，你说的那个不对，我不能跟他说，我怎么办呢？我跟他说不了，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有因有缘就不说了，就是说的是什么吧，有因有缘，最关键的那个因是啥？没有那个最关键的因，他压根就生不了，就这么说吧，这里就不说缘，这里不说缘，这里说到万物的起源，万物的起源到底是从什么而生，说的是这个东西，不能够含糊一堆东西在这夹杂着。不能够含糊一堆，就是说你要么是从空，要么是从有，要么是从空，要么是从水，这样的话来证明它既不是从空，也不是从水。有的人说了，是不是空和水结合起来就能生呢？如果空和水结合着能生的话，就是空，如果是空和水结合着能生，空都不能生出来空，水也不能生出来水，凭什么空跟水结合着就能生出来另外一个东西啊？根本就不对，你知道吧？这是提说到根源的问题了。没有空，只有空没缘，也不能成无尽流。无尽流的意思David 的张啊，怎么办呢？这种他就是张微尘，邓凯杰，你赶紧的，赶紧的，我拿的没办法，这种的。邓师兄，你有听过没有？我
好像不是，我记得我有他的那个这个好几个人叫这个名字，我正在找呢。我觉得不是张微尘，张微尘这思路吗？等会儿啊，
很像
你别管了，你就那啥讲你的吧。
对呀、啊、对呀、啊、我告诉你啊，你的想法就是很复杂，你罗列出来好多个棋子儿，你让我在这说那都说不清楚这个逻辑关系了。咱现在就是说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咱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掰开来说的问题，只有一个一个的掰开来说才能够寻到它的根源。如果你说了很多的东西，那都不好寻根源了呀，不好寻根源了。他一看他的使坏呢，肯定是张微尘，不是张松伟。张微尘对，不是比张松伟坏一点，张松伟没这么坏。咱们是为了溯源 David 的章啊，咱们是为了溯这个源，溯这个源，你必须要溯这个源，你不溯这个源，你要说好，哎呀妈呀，你就在这充分必要条件，你不溯，你不抓到一个就是什么擒贼先擒王，你知道吧？
擒贼先张微尘，就是张微尘，
是张微尘，
换这么一个马甲上来，这那个谁实名多好，张微尘。
邓师兄，你平时是怎么掐他的？
我跟他没什么交集，没对话。
你找齐老师，把齐老师请上来，让齐老师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角度是这个角度，张师兄啊，我的角度是这个角度，你不要说充分条件必要条件，现在咱们说的是擒贼先擒王，这一帮的贼你把这个王找到，然后你找到这个王的头是什么，这个王他是谁唆使他的，找到了这个王，你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坏事，咱找到了这个，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法去那个杀敌了，咱现在是要断出烦恼疑惑，要杀贪嗔痴的，你这个事儿你要擒贼擒王，你整了一堆，这个也是有必要的，那个也是群犯，这个也是从犯，你整了一堆，你让我去怎么动啊？你现在就是我们就考虑汽车的发动机，我们就考虑擒贼先擒王，你要么这个王就是空，要么这个王就是水，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可以上麦了，妈呀，现在是说这个逻辑，来来来，你们谁上麦跟张师兄说？
喂，郭师兄。郭老师能听见吗？现在我说话。喂，郭老师能听见吗？
能听见，能听见，没声了。邓师兄啊，这样吧，那个你跟张微尘打个电话吧，你跟他联系没有？你跟张微尘打个电话，让他上来，顺便让他把齐老师请上来。这个问题我可能回答不了，不知道。他的问题让老师来回答，我们也来学习学习，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我说不好。谁跟张微尘有联系？他问的问题只有齐老师才能回答，什么安乐死是不是自杀这一类的，就是这一类的。
哎，你讲你的吧，你讲你的
吧。我继续
了，继续了。
好的，这个是说的是，如果是因空生的话，这个的话就是世界早就应该轮溺了。如果是这个瀑流是从水而生的，从水而有的，那应该水外之外别有一个体，但是现在它没有一个别有一个体。如果说瀑流等同于水的话，那么如果是澄清的那个就不应该是水了，现在明明澄清的那个它也是水啊， 所以说瀑流既不等同于水，它也不是从水而另生出来的一个体，它既不等同于水，它也不是水之外别生出来的一个体，然后它也不是从空而生出来的，这就是说了它不是从空生也不是从水生，这是说了这个问题。然后再看看，这是驳斥了，这是说的是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也非水性啊，这是说了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啊，不是因为空也不是因为水，那它离开了空水没有啊？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嗯，这句话是啥意思啊？如果离开了空气跟水，离开了空气之外还能有流动吗？空非有外，就是空非有一个空之外的一个流动。离开了水以外也能流吗？也不能流。若离开了空和水，离开了空和水，离开了空，离空。若离开了空，若离开了空呢，就没有一个外面的，还有一个空间可以供它流动啊。如果离开了水，离开了水，谁能流啊？那也流不了，这两个都流不了。就是说，离开了，如果是离开了空间，如果离开了空间，难道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供它流动吗？没有啊，没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可以供它流动啊，必须要有一个空才能供它流动啊。如果不是一个空，是实体的，它就不能流动。比如说杯子里面，你杯子的形状是固定的，你杯子的水也装满了，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不流动啊，对不对啊？你必须要把这个杯子给打破了，这个水哗就流出来了。所以这个空间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个空间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个空间就是说的是不离开了这个空，这个水就不成立。另外一个呢，离开了这个空，这个瀑流就不成立。另外一个呢，离开了水，谁在流啊？那毕竟是水在流啊，所以说呢，它也不离开空和水，是空和水这两个必要条件，所以说才形成瀑流，才形成了瀑流。就是这一个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如果是因为空而生的，那不对，世界自然轮逆。如果是因为水而生的，它应该别有一个水体，但是现在看不着。如果是跟水完全一样的话，那么澄清的就不应该是水，现在澄清的也是水，所以说明瀑流跟水性不能完全的相等。所以说瀑流不是因空生也不是因水生，但是呢瀑流也离不开空和水。为什么呢？如果离开了空间之外的话，还有另外的地方可以流是不可能的。空间之外并没有另外的地方可供它流动，就是空间之外并没有空间，这个空虚空并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另外的一个空间可供它流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个水啊，这个除了水之外也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流，知道吧？所以说呢，它离开了空，它不可能有流动；离开了水，它也不可能去流。所以说呢，这个流瀑流的特点就是不因空生，不因水生，但是它也不离开空和水，不离开空和水。张维晨下了。其实这种前作后的师兄，他有很多清奇的思维关系，都挺好的，上来说说聊聊也行，只要不打岔。咱们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这个，再看一下阿难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记后记。没下，没下的话，你把齐老师找过来，让齐老师上来一下，你的问题回答一下，你的问题问一下，让齐老师来回答，我们都学习一下。我回答不了，但是呢，这个有助于我们学习。你给齐老师打个电话呗，我现在上课呢，没法打。你说的是我诚挚的邀请齐老师，因为你的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我也想学习一下。你就这样，你给老师打个电话，然后你问，你俩对话我们听一下。啊，张师兄，嗯。我们先来过一下这个经文。阿难，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迹后迹，不相逾越，行音当知。哪天你自己请教，那你自己请教了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想听啊，我们也想吃瓜呀。你最好给齐老师打一个，真的。嗯，譬如瀑流，波浪相续，前迹后迹，不相逾越，行音当知，亦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也非水性，也非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十方虚空，十方无尽虚空，尽成水流。什么这个若因水有什么，若即水性是什么，若离空水是什么，是故当知行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咱们再过一遍这个经文啊，看看这个经文中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阿难呢，就像是瀑流一样，瀑流呢它是波浪 浪相续，前继后继，不相逾越，就像是波浪一样。波浪呢，它是一浪接一浪，前面的后面呢，它总是有这样一个前后的关系，前面的后面的后面的总是不越过前面，然后后面的变成了前面，又有一个后面来推着它前面，就是波浪它有一个相续性，它这个相续性互相之间的它是不逾越的，不逾越的，它是连续而且不逾越，有一个前后关系，一直有这个前后关系，这就是瀑流的特点。那么这个瀑流呢，它不是因为空生，也不是因为水有，也不完全等同于水，也不离开空和水。你就比如说吧，如果是它因为空而生的，那么呢十方这么、无尽的全是虚空，这虚空全都能生出来水，那世界早都被淹了，这是第一个。这第二个呢，如果是这个瀑流是因为水有的呢，它应该是水之外别有一个体能够展现出来，对吧？但是现在呢，你看不到水之外还有一个体能够展现给我们呢，瀑流全体都是水呀，瀑流全体都是水呀，对吧？所以说呢，它不是因为水而生出来的，而别生出来的。如果说它跟水是等同于的，是不是一样的呢？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水。如果瀑流完全等同于水，那么安静的水就不应该是水，它就应该是别的东西，它就不应该是水了。所以说瀑流它也不完全等同于水。所以说呢，这个瀑流呢，就是这是第三个，还有一个呢，它也不离开空和水。如果是它瀑流的话，能够离开空间，而另外有一个流动的话呢，那就是那个流动会在哪儿？那流动依靠什么呀？它并没有一个外在的其他的那些就是虚空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供它流动啊？没有的，它只能是有一个虚空的空间才能提供供它流动啊，这就叫空非有外。然后呢，就是这个瀑流它就是水啊，你除了它的水，你找不到瀑流有其他的东西啊，水外没有流，瀑流全体就是水啊。所以说啊，就是行音呢、就跟瀑流一样，它是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不是因空生，不是因水生，所以它不是因缘而生的。另外一个呢，它也不是离开了空和水独立存在的。如果它离开了水，跟那个空独立存在，它就是非自然性。就是说瀑流的这个特点。开讲，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请师父开讲楞伽探玄的那位高人。最后他在我这儿来讨论这个楞伽的时候，楞伽最后一本书正好已经请完了，可有意思。其实他也没有看，他把楞伽早都忘完了。别打岔了，没事没事的，没事没事的，没关系没关系。你有什么具体问，我们也是来学习的，我并不是来讲的，张师兄，我也是来学习的，我们一块儿向齐老师学。你说的那个充分条件、必要条件都把我给打懵了，最好是来老师来回答，我觉得老师能够让你服气。就像你问这个安乐死是不是自杀，我一听我都很懵。让齐老师来，我就是我们都来学一学，很好。这是说的是阿难的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我们没有把它说一下，就是在什么呢？就是说的是这个瀑流的它的特点。不是空一生，也不是水生，也不完全等同于水，它也不离开空水，所以说瀑流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的。那么行音和瀑流之间的关系，行音等同于瀑流，就是说的是色受想行识，他举的这个例子是非常非常有亮点的。当我们不清楚行音是什么呢，我们就可以想一下瀑流，瀑流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行音就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行音的特点是什么呀？种子的流动，种子的一直在相续相续相续的那微细微细微细的妄想，微细微细的妄想就是种子，你还不知道它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种子，然后它一直在流动，它是相续性的流动，所以这个特点就像瀑流一样，瀑流一样，它全体是水，全体就是都是妄想，但是呢这个妄想非常非常的快，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所以说这个亮点是在哪儿啊？行音跟瀑流它是有相同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相续性，而且呢这个相续是连续的，就是这个行音是连续的，它有一个连续性。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你们老说是梦和梦，就是说的用这个世间法比喻成梦，实际上的话这个世间法跟梦它比起来的话，它梦中也是相续，但是它的相续性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个相续性长，我们做的这个晚上的梦它只是一晚上，我们白天的事它具有这个相续性，这个相续性这个特点就比较独特了，比较独特了，这个相续就是它有一个连续的特点。那么这个连续的根本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因果相续啊，就是在于这个因果。流性和失性分清楚，流性和失性分清楚，流性和失性分清楚，就是在于若即水性即澄清时则非水体，这个流性不能完全等同于水，因为水是失性而不是流性。 如果说流性等同于水，那不流的东西就不是水了。你们可以自己讨论，田师兄上不了麦，你们两个讨论也行。我就不多言。空因若因空生，则这是啥逻辑？光有空不行啊，因空生，光有因不行啊，有因有缘才生。哎妈呀，他这样一讨论不适合我们抓住这个贼，我们是要抓住这个贼，抓住这个贼。不不不不，你这种的完全不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是要找到这个根源呢。就是这么说吧，我们是怎样沦为成凡夫的呀？你们继续讨论，田师兄跟张师兄，你们两个就文字讨论吧。你们文字讨论，看看张师兄的问题能不能够解决。行运希望这儿就解释完了，看看大家有问题没有。如果我说的快，大家说一下，继续学哈。好的好的，田师兄让等等大家，就等等大家。大家看看我们要继续不？没关系没关系，没事。但是你要等到我们的思路说完了再岔你的思路，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张师兄也就是这么说了，从你这儿来说有充分条件，有必要条件，那么我们现在就讨论这个必要条件，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的必要条件，最根本的那个必要条件是什么。田师兄的意思是让我先不讲，先等到他们两个讨论完。不是你讨论，那就是说的是谁讨论呢？我没法讨论，我的意思是请一下齐老师，看看他哪儿没明白。我都没有明白他的问题，不是他哪儿没明白，是我没明白他。石音主要是种子流动，不对不对，石音是种子，它不是流动。行音是流动的特点，行音的特点就是流动性啊，流动性，相续流动，流动它有一个特点是相续流动。要不我先下麦，邓师兄来主持一会儿，看看田师兄的意思和这个张师兄的意思。
那个谁啊，张师兄，你能上麦吗？你要能上麦的话，这不是田师兄问您问题的吗？你就把你这个问题可以再阐述一下。田师兄因为他上不了那个什么，上不了歪歪，讲不了话。如果说你要不没啥问题的话，那就让郭师兄开始讲吧，还继续。郭师兄你开始吧，开始吧。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行音是不分快慢的，钱师兄，行音是不分快慢的，行音就是说的那个相续，就是说的他那个相续。钱师兄说的是瀑流啥呀？瀑流。我们再来看这个实音虚妄啊，看完了之后我们来学习，终于可以听课了，讲啥了？行音虚妄，再来看实音虚妄。行音虚妄上的这个瀑流，这个还就是说的有那个实音虚妄这一块啊，它可以直接对我们的修行就更有用了。说的是行音像瀑流一样，行音像瀑流一样。它这个行音的这种的，就是说这种相续性，主要是借助于什么？借助于空与水呀、啊。那么我们的实音呢？实音呢？这个实音的话，你看看啊，实音的这一块跟我们修行特别特别相关系。实音，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先看看经文再说。阿难，譬如有人取贫且瓶，色其两孔，相续也有，紧凑，相续。紧凑和舒缓也离不开相续，我觉得这样说比较合适。紧凑和舒缓也离不开相续。阿难，譬如有人取贫且瓶，色其两孔，满中沁空，千里远行，用想他国，实因当知，也复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住空去于本瓶地，应少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到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实因虚妄，本非自然，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行音实音里面呢，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的，就像是有人取那个贫切瓶，就是一个瓶子，就是嘉陵贫切鸟嘛，贫切瓶。 形是一个，就是一个很精美的瓶子吧。这个地方上我是不是忽略了？大家有什么解释也拿出来啊。这个地方我没有具体的去看这个解释，把这个地方忽略过去没有查。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比喻，它是特别珍贵在哪儿啊？就是说这个石音呢，就像是取了一个瓶子，你把这个瓶子里头装满了虚空，然后呢，你把这个瓶子从北京带到了深圳，你说哦，我把这个北京的空气，北京的虚空带到你深圳来了，这可能吗？这不可能。这个比喻什么呀？这个比喻我们的投胎呀，我们的石音是什么？就是那个魂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是有魂魄的，我作死，我就是死了，做鬼也不饶了你啊。那个魂魄，那个坚韧的那股劲儿，那个就是业力啊，就是那个东西有啊还是没有啊？我们总是认为那个东西是有的，你前一生叫果，你这一世受报，总是有一个我，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是存在的。实际上这个主体是什么呀？这个主体就是它并不是等于这个瓶子啊，它是说的是瓶子里头，是瓶子里头的空。我们误认为把瓶子里头的空给盛到这儿了，实际上空它是不生不灭，就是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的。但是我们拿了一个瓶，我们就认为这个瓶可以装得了这个空，然后可以把这个空装到，从这儿运到那儿。我们是多么的幼稚啊，就是这一点是多么的可笑啊。就这个地方上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就是说的是，就是弄精魂呐、啊。我们把这个精魂一直在玩弄，这个精魂就是石音的这个本质，就是这一点。我们还总觉得我们是，哎呀，从这一生投胎到那儿了，还要往生到哪儿，还要投胎到哪儿，还要怎么样沦落到哪儿，等等等等的，都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认为这里头的虚空是真的是个东西，真的是一个东西，然后你可以带过来，就是这样。实际上它的本质是虚空啊，本质是虚空啊。就这个地方对我们的修行我认为是有用的啊。两头有孔的瓶子啊，对对对，两头有孔的瓶子，对对对，贫且平，谢谢蔡师兄的这个补充。这个比喻，对，这个比喻中可以，你修行的过程中的话可以有助于参考的，我认为对修行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就是我们再来过一遍这个经文啊，再过一遍这个经文。阿难，譬如有人取贫且平，色其脸孔，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想他国。先举了前面的这一句话，就像是有人呢拿着这个就是两头有孔的这个瓶子，然后把两边的孔呢都给它塞起来了，都给它塞起来了，然后啊，你看我把这个空气啊，我把这个虚空装进来了啊，装进来了，就是那个瓶子中间呢、啊，满满的、满满的装满了这个虚空，然后你举着它，你举着它，就是满满的瓶子中装满了空，然后你举着它，然后呢，跑了很远很远的，然后用想他国，想就是馈赠啊，馈赠给他国，就是你从这个国家到了其他的国家，就是这个意思。有人取了一个两头有孔的这个瓶且瓶，然后你把两个孔一塞，你说哎，我把虚空装了，然后你高高的举着它，然后行了千里，然后你把这个虚空带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石音也是这样的，石音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先来还是顺一下经文，看一看这个贫且平能不能就是把虚空从彼方带到此方啊。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就是切，肯定不能。但是人家印度的思维就是可细密了，人家佛经里都分析的可细密，人家跟你说出来为什么不能啊。大家看啊，那么阿难，如是虚空啊，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虚空，它不是从那个方，它不是从北京来的，它也不是呢在深圳的地方它就能够到了深圳。它第一步它不从北京来，它也不是到了深圳啊，他不是从北京来，他也不是到了深圳，这是第一，这是这一个。然后呢，为什么说他不是从此方来，彼方来，他也不是从此方入呢？为什么说他不是从彼方来，也不是从此方入呢？因为阿难，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既住空去，与本瓶地应少虚空。如果他是从北京来的，那么呢，这个瓶里头啊，既然把那个北京的空气啊，你给带走了。那么呢，就是你成平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北京的那个地方上，它有一部分的空啊被瓶子给带走了。那么在瓶子离开的时候，这一块的空就应该少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纸剪掉了一个正方形，我们把这个正方形剪，从这个一个大纸上剪掉了一个正方形，把这个正方形坨成了一个纸团，我们带过来了。那么原来这个纸张上就少了一个空啊，少了一个正方形的位置啊，正方形那个地方就缺了一块纸，对吧？如果是虚空的话，那么装在了瓶中能够被装走的话，那么原来的北京一定是少了一个虚空。但是现在你看呢，北京就是装了瓶子装过来之后，北京原来的那个瓶子离开的那个地方上，它并没有少了一个虚空啊，并没有少了一个虚空啊。相续哪来的紧凑跟舒缓呢？ 哎呀，你都不知道这些前座后的人，他考虑的思维，他就是在要知道，他考虑的都是其他的东西，他要把其他的东西都想透，他并不是想关键性的东西。就像是钱伟啊、张维晨呢、啊，他们的东西都是有道理的，他就是要他属于这种私货的圆融，这个东西是虚空，不是空隙啊，是虚空，不是空隙，对，是虚空啊。他们那时候就没有空气的概念，没有空气的概念，就说的是虚空。就是说如是阿难，如果是从北京来的话，那么当这个瓶子中啊装满了北京的这个虚空的话，你既然装满了以后，那么这个瓶子离开了北京的时候，在那么这个瓶子所在的这块空间的这块虚空应该就没有了，但是这个瓶子所在的这个虚空还在呀，这瓶子虽然走了，这个瓶子所在的这一块的体积这还是虚空，它并没有少。这就是如是阿难若比方来，则比本瓶中记住空去与本瓶地应少虚空，就是这个地方应该少一块虚空才对呀、啊、实际上呢没有少啊，对不对？所以就说明啊，这个虚空啊，它并不是从比方来，它并不是从北京来的。那么它是不是就到了深圳呢？他是不是就到了深圳呢？若此方入开孔道瓶，应见空中。假如说我们团了一个纸团，我们在瓶子中装满了金币，装满了水，对吧？我们从北京带了一瓶北京的水，带了一瓶这个北京的水，然后我们到了深圳，然后我们一开那个孔，往外一倒，哗啦哗啦那个水啊就倒出来了。哎呀，你看我从北京带来的水。但是你现在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空气呢，你把这个空气开口一倒呢，应该见到这个空出来，但是你开口一倒，啥也没出来呀。没有见到空出来呀、啊、假如说就是说这个虚空能够到深圳的话，那么你开开这个瓶盖的话，你往下倒这个虚空应该能够见到虚空出来，但是你现在见不到虚空出来，所以说明虚空也并没有是不存在一个到此方，它不存在从彼方来，也不存在到此方。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记住空去与本瓶地应少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倒瓶，应见空出。所以说它既不是彼方来，也不是此方入。十一呢，就像这个瓶子一样的，就是瓶子一样的，它不存在从此方来，也不存在从彼方入。所以说呢，它就是不是说的是从哪儿生出来的，它也不是就是说的是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就是说它不存在从彼方来，也不存在从此方入。所以说它不是说从什么而生的，也不能说它没有生。也不能说它没有生，这个地方上啊，他就解释的没有上一个说的那么完备，没有上面的一个说的那么完备。他说的这个是，就是说的是，就像是这个不从彼方来，不从此方入，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非因缘性，非因缘性。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就是非自然性，你咋解释呢？非自然性，非自然性，就比如说吧，就比如说是，离开了这个瓶，离开了这个瓶，你也不知道这个瓶里头是空啊，对不对啊？你有了这个瓶来框它，你才知道这个瓶里头是空的，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啊，这个十一呢也非自然性。你说它就是说的是从了生什么都没有而生出来的，也不好说，它必须要跟什么东西对比你才能说这个空啊。你不跟什么东西做对比，你是不好说它的虚空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上来说，你不能说它跟任何的都没有关联的自己生出来的，这就是说的它也非自然性。啊，就是说咱们就这个地方就考虑虚空啊，虚空的就是瓶子里的空，瓶子里的空既不是从那一方来，也不是从这一方来的，也不是到了这一方，所以它非自然因缘性。另外一个呢，没有瓶子你也不知道这个空，所以它离不开这个瓶子啊，这个瓶子框了它你才知道，哎呦，这瓶子里头是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不是毫无关联的，就是愣是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空，所以说它是非自然性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那么就是说的石英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特点是跟这个茄林瓶中的虚空是相对应的。他用这个来做例子来说石英的，所以说最后说石英是非因缘性非自然性啊，就是说的这个瓶茄瓶它既不是在北京拿来的，也不是就来到了深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非因缘性。但是呢，没有这个瓶子呢，你也不知道它就是它里面是空的呀，所以说它也没有离开这些外缘呢，这就叫做非自然性，它也不是就是无中生有这样来的， 啊，所以叫非自然性。那么这个时因它怎么会跟贫且贫这里面的空相对应的呢？这就是说咱们刚开始一开始讲的了，这个时因呢，它本来是虚妄的，它就是贫且贫中的那个空隙，但是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贫且贫乘着它，它才成了时因呢。也就是这么说吧，一切本名妄起一念任名，这就成了无名。这个无名包裹了佛性，这个就是时因呐，这就是时，就是说的是这个时因的根本，时因的根本是在这儿。这个时因呢，并不是说的是一个，就是说的是一个，就是认识或者是我们的想法，不是的。它的时因呢，这个时的特点就相当于《楞伽经》里面说的心的特点就是了别，了别。什么叫做了别？不是说光了知，就是这个了知性啊，每个人有自己的独特性，你有你的了知性，我有我的了知性，它有各个不同的了知性，这个就叫做时因。啊，这就叫做时因，色受想行识的时因。时因这个地方上就比较根本了，时因这个地方上比较根本了。如果说行因虚妄和时因，行因和时因这儿在这个地方上都是非常非常微细的，非常非常微细的。时因和行因它构成了前面的色受想这一块的这个色，就是色受想因的这个一个外在的体现。时因跟行因它是后面的罪魁祸首，后面的罪魁祸首。楞严经里的比喻好像是你小时候都玩过类似的游戏，这个瓶子的游戏你小时候就玩过，还问过他们看到了啥，被狂踩了。一个说的就是这个地方上呢，最关键的就是行因跟时因的比喻，这两个比喻非常非常的贴切。而且呢，时因跟行因呢，你不好描述它。行因就如瀑流一样，时因就如贫且瓶里面装满了虚空一样，这两个比喻就特别好的说出来了时因跟行因的本质，就是行因跟时因的本质。本来没有东西，你非要认为它有个东西，哎呀，瓶子形成了，你还认为这个瓶子能从这儿带到那儿去，可能吗？可能吗？那里头的虚空它根本都不可能带，虚空是它的本质，就是让你的瓶子一装，你就误认为它真有一个了，它没有，实际上本质还是没有。不是说的是你投生到这儿了，乃至于我记得楞严经后面还有话，楞严经的后面呢是这么说的，就说到了啥呢，乃至于就是说是你成佛了，正道了，众生界也没有少一个众生，那个佛界也没有多出来一个佛。他我记得楞严经还有这个说，还有后面的是哪一章节，我记得楞严经里有这么说过，乃至于就是说是就是最后的成佛也并不是一个众生界少了一个众生，也不是佛界多了一个佛，完全不是，完全不是。行因的非自然性，时因的非自然性，时因的非自然性就是它不是就是离开了这个瓶子啊，离开了那些东西啊，它空而生出来的，无中生有，这就叫做非自然性，它跟任何的东西都不关联，它自己就这么生出来的，这就叫做时因。虚空不是的，当没有一个瓶子那个限制住它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虚空啊，有一个瓶子限制住它了，你才知道，哎呀，这瓶子里头是个空啊，是吧，是这个意思。我们所看到的虚空也是这样的，没有一个色相去衬托它，没有一个坚固的色相去衬托它，你不知道它是虚空，有一个色相来衬托它，你知道了，哎呦，这个虚空是在色相之外的，它跟色相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不知道？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它并非无中生有生出来的，它没有那个瓶子的衬托，它无以为它是虚空，你不能叫它是虚空，所以瓶子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瓶子装了它，并不是说的是就从那个方来了，也不是从这方来了。如果没有虚空，也就不成立了。没有听明白呀，钱师兄啊。这个相对来说就好理解，好理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行因虚妄和时因虚妄。行因虚妄的这个行因就像瀑流一样，就像波浪相续一样，前面后面呢它是有这个的，没有有相的物质衬托，空也不是。哎，对对对，你这么一说通俗的，我这个大妈就能听懂了，你得给我说通俗的，我是要翻译成那种特别特别通俗的我就能听懂，你不翻译成特别特别通俗的我就那个听不懂。对呀，没有有相的物质的衬托，空也不成立呀。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这就是说的是行因虚妄。用瓶子是我们心里重视的，是瓶子里面是空的，而没有注意到瓶子外面也是空的。啊，莫嘲讽浅浅，哎呀，罪过罪过啊！用瓶子是我们心里重视的， 瓶子里面是空的，也没有注意到瓶子外面是空的。你不是这个问题，我认为重点在于什么？重点在于你企图用瓶子成一个空，你企图用瓶子成一个空，也就是说一切本名，你就是企图去认一个名，就是企图去认一个名，企图去认一个名，这个认就相当于那个瓶子，你企图去认一个名，这是你认的名，你就把它隔开了呀。一切本名，你企图去认一个名，就是这个东西的罪过关键在哪儿？你老想用瓶子去装它，你老想用瓶子去装它，你不麻拿瓶子框起来说这是你的虚空，那是他的虚空，你不这样你就难受，你总觉得你的虚空跟他的虚空是不一样的。佛教啊，它整体来说的话，它用虚空举例子举得多，那个时候没有一个能量的概念，没有一个能量的概念，而且我想有能量的概念也未必用能量来做比喻，它还是用虚空做的比较多。如果用能量的比喻，那时候在古佛经里面用光的比喻就有点类似了，用光的比喻就有点类似于能量了，因为古时候没有电的概念，也没有能量的概念，如果用光就类似于能量的。但是呢，佛经里面说佛性的这一块用虚空的比较多，因为啥呢？众生都是只有啊，只有他总是实质一个有，比如说我有我的实性，我有我的个性，我有我的体性，你怎么说我们的佛性是一个呢？他总是这样认为。你虚空这个事儿的话，一解释你就理解，虚空你不能说的是一个还是两个，大海你不能说它一个浪花还是两个浪花，它都是大海。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我非常的同意，邓秀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两段经文，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来学习一下这个经解。古时候有气功的发功代指能量嘛？你这个气功的发功啊，在这个哪儿的时候，在这个印度的时候，它没有气功这种说法。你这个气功的说法也是在现代科学以后，现代科学以后有一种的，就是说的是有一种的，就是叫做是它有一种用处，这个用处你看不着，这个就是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它反映出来的作用，这个就叫做功。这个就叫做功，有能有功，对不对呀？气功就是说的是这个东西，它不是其他的物质的功，它是气，气本身它有一种功。你这个气功这个词儿还是依据现代科学起的，它为了跟现代科学不同，它叫气功。现代科学中的那个是能功，物质功，知道吧？嗯，古时候的那个气功的发功，嗯，它不是这样的，不是这种的。他反正他用的词儿不是气功，也不是能量。如果是能找到一些其他的词儿，大家说一说也行。嗯，所以说大家看呢，你看千座后的这些师兄，他问的问题，钱伟啊，还有那个张维臣呐，就是这些，他问的问题跟咱们的考虑的不一样。咱们考虑的是心性上的，其他的不考虑，他们考虑的都可细致，周边的我们学学也好也好。张维臣再看一看有什么没有，我们把整段的经文都解释完了以后咱们再说其他的那些犄角旮旯的问题，咱们再说其他犄角旮旯的问题。这两天感冒头晕呵呵，一听不听楞严还好，越听楞严越头晕了。老师想用老想用装个空值个实，性名名觉妄为名觉。嗯，对对，名觉为究嘛，名觉为究啊。古时候也没有磁场的概念，嗯，也没有磁场的概念，嗯，其实看这个逻辑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别打岔，看那个逻辑，人家有逻辑，人家的逻辑，看着人家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嗯，咱要是打岔，咱另打岔，咱离开了这个逻辑再打岔，嗯，看看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学一下经解。
有没有问题的话，
谁在说话？
宁波
人。对，有的人没有。对呀，他是剥茧抽丝剥茧，抽丝的最关键的是在于把那个茧给剥开，就是说顺藤摸瓜。他的这个逻辑是为了顺藤摸瓜，摸到了这个瓜，把瓜砸破给你看，是这个。他要顺藤摸到这个瓜，你不能说哎呀，这有一堆瓜，哪个是充分条件，哪个是必要条件？哎呀，我的亲呐，那就不行了。你得顺藤摸到这个瓜，然后给你看，你以为这是个瓜吗？把瓜一砸破，原来这根本都不是一个瓜，就这样就把你的东西给砸没了，是这样的。我没有看经解，所以说也没有发挥声音的传播。彼方无少，此方无多，不是运来。你说的应该是虚空，你说的是虚空。 声音这个地方上啊，后面有这个五音虚妄，六入虚妄，声音呢在六入虚妄里面应该有啊，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意，六入是虚妄的，它这个后面有说到声音，到时候再看声音，它不是从空生的，也不是从耳朵生的，有抓个重点，哎，对，蔡晓鹏说的这个是非因缘非自然，是这个重点。我认为啊，它重点是这个，但是它的亮点呢，就是说瀑流和贫且平，瀑流和贫且平是它的亮点。你想想瀑流，你想想贫且平，你就能够就是有助于你，就是别执着。看看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就学习一下经解。它这个经解是不是上一次学到了哪儿，然后现在是学到了哪儿？大概是这样的。夺胎什么的学完了没？你不用找了，蔡晓鹏，你说的上一个，你们有没有听到老人说的夺胎特好玩？老人说的夺胎的那个事儿，学了没？学了吧，夺胎那个，夺胎的再上一个啊！你不是说的是不因空生吗？上面那一段说到了夺胎呀。哎呀，我没什么讲的，老人讲的，就是一个八卦，因为那个东西比较奇特，所以我记住了。有没有学到？这赵丽萍，你说说学到了没有？学了，哎呀，学了就行了，学了就行了。好的，如是流性，不因空生，不因水有，也非水性，非离空水。就是说的是这个是上一次说的，就说到这儿了。这里讲到了流性了，水流淌这个流性啊，不是因为空有的，也不是因为水有的，这个流性啊。这个地方贼有空格，这个流性不是水的性，不因为什么呢？水性是湿，不是流动。如果流性就是水性，水不流的时候就应该不是水了，但是不流的水依然是水，所以水性和流性是不同的。这个地方上说的是水性和流性不同，这个流性呢也不离开空，也不离开水，离开了空那就堵塞不流了呀。刚才咱们说了，有杯子作为一个外界都给它圈死了，杯子的上空那杯子的也满满的都是水了，那它就不动不了了。就是说的，所以说呢，有了色它就流不了了，空，就是说把色去掉了，有了这个空，没有空间堵塞住了，水怎么能流过去？一定要有个空，有个空间，水才能流过去。这个空是对色讲的，是相对的，世间法都是相对的，相对的法都不是实有的。另外一个呢，流性也没离开水，水流水流，离开了水哪有流呢？这就是不即不离，流性也不即。流性，就是说的流性不是水，流性也不是空，也不离开空，也不离开水，这就是我们的妙用，我们的真性就是如此。流性不是水，也不是空。老人呢，在这个地方上的亮点就是说到了这个空的时候，老人说了一个空和色，有色就留不住，这个有是相对的，是相对的，世间法是相对的，世间法是相对的。说到空这儿，说到了一个色，另外一个老人说的就是不即不离，不即不离，就是说它不是水，也不是空，但是它也没有离开水空。老人一下子还能说到我们的真心就是如此。我觉得他想让我都怀疑他今天是故意称病想让我讲。别让我讲，你们讲的都很好，你们尽量的去讲。你没学啊，你看老人的，哎呀，就是讲夺胎的，五祖弘忍怎么就能那样入胎呀？还是护法神的事儿，这个事儿你去烧个香去问护法神去。夺胎再讲讲也好，哎呀，不讲了，夺胎这个事儿的话有，按照规矩来。以前说过业力大于愿力大于业力，能不能讲细些？愿力大于业力跟夺胎不夺胎也没有关系，夺胎是涉及到细节上的东西了，细节上的操作问题了，细节上的操作问题的话他修行了，他有力量的话，这个修行不一定是指的是佛教的，他就是说的是有这个禅定功夫的这一类的，他都叫修行啊，都叫修行啊。像老人说这个修行还说过一个，就是比如说是就是说的是修行人他走的时候你别碰他，就是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有的人说怎么修行的人走了还不能碰他呀，这个修行也是说的是他功夫深，你别打扰他的功夫啊，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修行他有的时候不一定，他指的有可能是就是做的那种功夫的，做禅定功夫很深的，是这个。夺胎的这个也有这个意思，他跟愿力大于业力这个完全不搭嘎呀。你愿力大于业力，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想问他跟夺胎的关系，他就是没有关系，他只要有愿力了，他自然成就，他都不涉及到夺胎不夺胎，他可能现出来的像让你误认为他是夺胎，但是他压根儿没想过夺胎，他并不是在细节上有个操作夺胎呀、啊。 把别人爬挤出去，这是你们上节课的。对呀、啊，这跟愿力是不相干的，这跟愿力是不相干的。在湖南学会煮姜糖水，喝了一大碗，哎呀，学会煮姜糖水了。把你的腰养好，下一次接着来打坐。有空的话在家打打酒，蔡小鹏，你打酒，每一次打酒问问你有没有空打酒。既然对德泰堕胎，我不满他的愿，不满他的愿，我堕胎我都不懂这些。这一段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往下来啊。哎，这个地方说完了，都到时间，今天都没听到什么。今天说了形音跟实音呐、啊，形音跟实音两个呀。我们讲了两个了，还咋的呀？杨子涵，说这个之外，我看一下啊。如果是瀑流因水而有的是水生出来的流，它就不应该是，哎呀，它这个地方的空格，它就不应该。如果是瀑流因水而有的是水生出来的流，它就不应该是水性，而是流性，就是性应非水，因为水而有这个流性，这个流性就应该有个地方。第几页？反正在这个四科虚妄里面，在四科虚妄里面。如果瀑流是因水而有的，那么它就不应该是水性，而是流动性。因为水是，哎，这个水是有这个流动性，这个流动性就应该有一个所在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就像大人生出来一个小孩就应该有两种相。但是现在这个瀑流呢，它也没有另外一个相貌可见呢，你也不能够拿出来给我看呢。啊，这个水流没有处所，没有相貌，说明水流不是因水而有的。另外一个呢，如果流性就是水性的话，那么当水不流澄清的时候，就不应该是水了呀。因为水流就是水啊。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澄清不动的水就不应该是水体了，应该是流体才能是水啊。现在水不流清净的时候，流没有了，水还是依然在，所以说明流性并不等于水性，流性跟水不一样，流性和水不能完全的等同，就像茶杯里的水停止不流，它还是水，说明流性跟水是完全不同的。流性是什么？流性是流动的，流动不息的；水性是湿的，水以湿为性，所以流性不是水性，就是流体不是水体。再进一步说，如果离开了空，离开了水，还有流性吗？离开了空之外，没有流这个东西；离开了水之外，流也不可得。所以空，流和空，流和水是不即不离的。流性就是水性，这一段说的是这个流性跟水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后面又说了，后面的应该是下一段，后面再说一段的，就是下一段说的，就是说的是，它也没有离开空之外有一个流，也没有离开水之外有一个流，流和空，流和水是不即不离的。这一段最后说法相宗和楞严经的纷争，郭老师再讲讲这一段最后说了法相宗跟楞严经的纷争了吗？没有说啊。我们再看一下，先学完了以后再说啊，先学完了以后再说 David 的这个问题啊。事故当时，假如有流性，就是自然生；离水离开之外，别有流性，就是流体自有自体，属于自然生了。但是事实是，离水离空离水，也就没有流性了。所以流性不是自然生。另一方面，流性不是因空生，不是因水生，所以流性也不是因缘生。这就是非因缘，非自然，非因缘。所以这个生而不生就是妙真如性，不生而生就是妙用。我们不能执着，执着就变成妄想，变成形因了。离空离水也不行，也不行，这就是不是自然生。另外一个呢，要是因缘生的话，它不是因为空生的，不是因为水而生的，所以说它非自然，非因缘。那是什么呀？那就是妙真如性，妙就是你捞不着它，但是它也不是断灭，这就叫做妙。我们不能执着，执着就变成妄想，变成形因了。形因就是任假作真，这就变成形因了。David 的章说的是这一段最后说法相宗和楞严宗的纷争，法相宗和楞严经的纷争啊，这一块的话，老人有提过，老人在讲楞严经的时候啊，多次的提到了这一点。法相宗它的特点呢，比如说它把心法跟色法是分开的，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就是说的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法相宗它是分成了心法和色法，心法和色法这一个地方呢，比如说色受想行识吧，色受想行识，法相宗说，哦，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你看啊。 你看看看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David 的章，你能看清楚这两个字没有？色受想行识这个五音，法相宗就说了，哦，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就属于色法，然后呢受想行识就属于是心法，这就叫做有一个色法有五个心法，这叫色一心五。也就是说呢，色受想行识这里呢等于把色法给这个变成了一个，然后心法呢给变成了五个，这就叫做和色开心。还有其他的，有开心和色什么什么的，他就这样分了，老人就不高兴了，老人说你不要把色法跟心法分得那么开，色法就是心法，心法就是色法，你怎么总说它是两个呢？它就是一个，没有这个色你怎么知道你有你的心呢？没有你的心谁去看这个色呀？所以说即色即是心，即心老人就在这个地方上批评过，就说的是心生则种种法生，法生则种种心生，就是楞严经讲的是心和法呀，就是心和境，心和外面的境，它不是两个东西。楞严经呢一直在讲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就是说的是这个色音它是属于是什么，是属于是坚固妄想，然后受音它是什么妄想，这个想音它是融通妄想，它都有这种的，它没有把这两个分开，但是呢就是按照法相宗的那种就要一定清楚的分开，所以说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两个不一样。赵丽萍是从哪来看呢？嗯，因为色心是对色而生的，所以说是什么什么的话，对对对，无所谓何，这对对对对，所以说有的为师他反对楞严，说他是伪经，就法相宗讲心和色是有开有合的，心和色有开有合的，他的观点跟楞严经，法相宗说这个佛讲的这个五音呢、啊，就是说的是合色开心了，合色开心了，色法是一个，心法是五个。啊，就是这样的，说的是，是这个意思。他的老人说这个观点跟楞严经有抵触，所以说说明是伪经。有些所谓识者，就是说是根对境之后识到心里去了，六根对六尘是承认一种识，这就叫做六。从法相宗来看的话，这个是啊，你这个说的是这个，你说的是六入的时候，这个说的不是五，不是五，六入的时候呢，你看看，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啊，看看看看。这是另外一个了，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地方上一分呢又是什么啦？色五心一了，这就叫做开色合心啊，这在唯识宗的讲法就叫做开色合心。开色合，大家注意看啊，有五音有六入，能听明白不？能听明白不？五音和六入，五音和六入在这个法相宗他就说，哦，五音这里面的色法是一个，心法是五个，六入这里呢色法是五个，然后心法是一个啊，是这样的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是合色开心，这个是开色合心，他就这样说了。老人说你不要这样，就是说刻板的去分。裸粉是什么意思？愣粉吧，他是愣粉。如果说楞严是伪经，那一切经都是伪经。啊，他是愣粉，愣粉啊，对对对，愣粉。所以说老人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是，老人说的这个就是说的第二个，说的是六入的时候，六入的时候的话，那就是说一根的这个才是这个心法，然后前面的五个呢都是色法。它是就是开色合心了，就是是这样的，前五个都是色法，后面一个才是心法。老人就说了，那你不能这么说的，是就是说的是没，既然第六识也有浮尘根，从根的角度来说通通都是色法，不能说是心法。就是说的，老人就是说的意思是说的是你认为前面的几个都有浮尘根，你比如说你有眼睛，你有耳朵，你有鼻子，难道第六意识就没有浮尘根吗？也有浮尘根的，第六意识的浮尘根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脑啊之类的嘛，就是也有的。所以说你从这个角度来说还可以说的都是色法呢，都是色法呢。所以说从生的识来说的话，也就是说从这个六识啊，就这样来说的话，这是破六识的。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开心合色，开色合心啊，分成了色法跟心法。老人就说了等一下啊，老人说了那个，如果说是前面的都有浮尘根，它属于色法的话，第六识也有浮尘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六识都可以是色法，眼耳鼻舌身意都属于是色法，就不应该说它是心法，也就是从浮尘根的角度来说都是色法，但是从他们生起来的认识来说的话都是一种认识，所以通通都是心法。也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识，眼识鼻耳识鼻识什么的，你可以说的都是色法，你也可以说的都是心法，你怎么一定要固定的分成哪个是色法呢，哪个是心法呢？也就是说老人说了楞严经跟法相宗的说法不同就引起纷争 这个地方上的这个破法不是老人第一个破，有一个叫守培的，他也是这么破的。所以我们有个老师兄，他说老人看过守培的，也有道理。守培是特别的反对这个观点的，守培在这一块破的厉害。那么老人在这一块破，跟守培法师用的是一个观点，那也可能是老人另外，老人没有说参考守培的，守培是近代的，这就不说了，这说起来就麻烦了。但是老人破这个楞严跟法相的时候，不是光说这个开心合色，开色合心，不是光说这个。问题的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还有一个关于见货跟私货的那个地方上也说过，见货私货的那个就是说的是，纵然入得九次地定，依然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在那个地方上也说过法相通跟楞严经，就是说他们两个有纷争，不光是这一点，总而言之法相通就是打成两截，他不同意这两个是合一的，这个地方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法相通的谁呀、说楞严经是假的，也不知道是谁呀、是王恩阳啊还是谁呀、就那个时候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谁，王恩阳。法相宗里的人并不是说法相宗老人用的很多的名相，还是用的法相宗的。时间到了，这个后面说的别把大家搞混了，后面说的那就说起来很细的东西，那说起来的话就法相宗并没有批楞严，法相宗里头的人，而且当时的时候他有一定的代表性，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最后说的这一点会不会把大家说晕了呀，说吐了，就是说的是五阴和六入，五阴和六入呢，法相宗就分了开色合心，五阴和六入，五阴和六入，我们现在刚说到了行阴识阴，就是五阴和六入法阴，法相宗就说是开心合色，五阴是开心合色，六入是开色合心。老人说不同意这种的观点。你要说的这个六入可以说的全都是色法，你也可以说六入全都是心法，因为全心都是色，全色就是心，不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嘛。挺好的，晕了。这是说到法相宗的这个纷争，这个跟不要不然就略过去吧，略过去了。这一段驳斥法相宗驳斥的厉害的是守培法师，他驳斥的很厉害。老人在这用了这个观点，守培也提过，老人就说了一点点，你就是让那个千座后的 David 的张一说一打岔，又把大家搞晕了，搞晕了。你单独的问比较好，你把这些问题整理整理，问问齐老师，然后录些音给我们分享一下也好。或者现在大家有的聊，找齐老师上来，我们专门聊聊。以禅为题也不妨碍说这些，咱们现在就算算杀嘛，你就现在就是一个一个的算杀。现在楞严经就是我给你算到这个杀，我告诉你这个杀当体就是空。你算杀最后也是空，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心和色分开了，其实色就是心。对，你心和色分开了，你可以方便说，但是你是完全的割裂开就不行。你知道有一种人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割裂的，他不知道这个名相只是方便，你说一个东西他就执死一个东西，他执得特别的死。所以说到无学位才行啊，你有一个学都是你的执，到最后有一丝毫的学都有一丝毫的执的。色和心分开了，其实色就是心，学楞严就得学细一点，否则一句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说完了。张维晨，我不如你，我今天的是不是时间太晚了？邓师兄，你上麦吧。
好吧，今天就讲到这儿吧，讲到这儿吧。完了，那个就是。大家应该还是每次就要看看书啊，听之前看看书，哪儿不清楚的下去呢，在那个听郭老师讲完了以后再看看书啊，看看书。楞严不是有这个楞严要解吗，所以说还要不能光听啊，光听有的东西还是会犯晕的，是吧，还要学习一下啊。郭老师辛苦了啊，师兄们晚安。